今天我们的经文啊，是取自以赛亚书60章1到7节啊，我们一起来读经。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显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也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到你这里来。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到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心又跳动又宽敞，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宝财宝也必来归你，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毒蜂驼必遮满你，四巴的众人都必来到，要献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基达的羊群都必聚集到你这里，尼拜约的公羊要供你使用，在我坛上必蒙悦纳，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这是神的话语，感谢神。我们今天的讲道主题叫做耶稣基督再来，那这个呢是选自于以赛亚书，我们的盼望之旅的一个系列。那这次呢我们是谈到最后一段经文，就是从60章到66，这是以赛亚书的尾部。那么这个尾部呢，我们知道以赛亚书总共66章，大部分都是用诗歌的题材写下来的。那最后的这个60章到66这7章呢，就好像一个末日的世界末日的一个歌剧，来冲散赞扬耶稣基督荣耀再来所必须做的事，那就是来做公义的审判啊，来万民来敬拜，来重建圣殿。今天我们刚刚读的经文1到7节是这个歌剧的一个开幕场景，作者使用了天上地下对比的文学手法。那我们看这几节经文是如何来对比的。首先他讲到天上，天上的荣光照耀大地，这是1到2节。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光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照耀你，他的荣耀要显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开始耶和华的荣光开始之前，是大地都是黑暗的，那个神的光就是在最黑暗的时候出现了。那在以赛亚那个旧约的时代，他们的黑暗是什么呢？是他们亡国被掳，进入了一个苦难的奴隶的状况。那我们今天这个末日的黑暗是什么呢？就像马太福音所说的，那个时候要有大灾难，自然灾难，还有国与国、民与民的攻打战争，有假先知，还有敌基督的出现。当然我们基督徒会受逼迫，这也是指的是末日的时候的那种大黑暗。那耶和华的荣光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这个荣光，耶和华的光就代表公义、拯救和重建。以赛亚他那个时代的人都盼望耶和华使那些被掳的子民能够回归，那这个盼望 最后是应验了。今天我们盼望的是耶稣基督再来，来重建这个新天新地，他的儿女都可以回天父的家。这是啊，以赛亚给我们的一个盼望。接着他又讲到地下，地下这个万国众儿女都聚在神的荣光当中，这是第三、第四节所说的。万国来救他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当以赛亚说，你举目向四面观看，众人都聚集到你这里来，你的众子从远方来，你的众女也怀抱而来。这讲到那个旧约的时代，人们盼望君王，列国的君王都来到真神的面前，不要再拜假神了。那今天我们末后的时代，我们是盼望全地的基督徒都荣耀的进入基督的国度。这是这个地下的场景。接着我们再看啊，第五节的上半段是天上的场景，是神的喜悦。他说看见列国人心都跪向他啊，神就说他的心又跳动又宽敞，因为列国人心归向他的时候，我们天父的心中就喜悦了，就如同父母看见儿女回家那种充满自豪和安慰的心情。所以诗人就把神的这种喜悦表达出来。地上是五到七节所看到的场景，就是众人都走在献祭、传说和赞美神的路上。这五到七节的经文就讲到，众人拿着什么呢？丰富的海产，还有成群的骆驼、黄金、乳香，还有击打的羊群，都聚集在神的面前来献祭。啊，旧约的时代，我们看到列国啊，都看到被掳回归的以色列民，所以他们就带着礼物来敬拜这个以色列的真神。那么我们末后的时代，神看见我们神的儿女要带着丰盛的生命来作为祭物献给我们的主耶稣。啊，最后这一句就是七节这个 B 说，天上神的悦纳，神的荣耀就降临在圣殿当中。他说，我的坛在我坛上必蒙悦纳，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所以你看到这七节经文，短短的经文，以赛亚就通过天上地下、天上地下、天上这种对象呼应，达到了一个天人天地神人合一这样一个场景。这就是他的开幕式，刚刚我们说的这是一个歌剧的开幕式。那就好像什么呢？好像是以赛亚他在用一个哈勃太空望远镜，他远远的看见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到地下，荣耀的进入他的圣殿，万民都来到圣殿来献祭敬拜坐在宝座上的君王。大家要看到，这是以赛亚在公元前八百年前的预言。那以赛亚的预言，他并不是一个个人的幻想，不是他做了一个这样的梦就看见了，而是他接受到神给他的启示，因为他是先知，他得到这个信息，就好像一束光波从遥远的这个银河系传来，哦，被这个哈勃望远镜接收到了，然后这个哈勃望远镜就记录下来了这个影像和数据。那这个影像和数据是确确实实的，我们 那个在 NASA 美国天文台的人都能接受到，所以是真真实实的。所以呢，我们在讲基督徒的信心是建立在对所盼望之事有实底、有确据这样一个基础上，是虽然是未见之事，但是我们是有确据的。这正如以赛亚书他的预言，80%的预言都在今天应验了，特别是关于耶稣基督如何降生，他如何啊来上十字架，如何复活升天，福音如何传播，都在以赛亚书中的预言中应验了。那么剩下的20%的预言将会在我们的末日，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来实现，来应验。所以以赛亚书它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带有真实的盼望的书，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的信心的实底。那我们来说，今天以赛亚的基督荣耀再来的盼望对我们基督徒有何启示呢？首先我们看到啊，3-4节经文说到，我们要聚集到神的光中来。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黑暗，那么在黑暗之后就有神的光照耀了。为什么说我们世界已经在黑暗当中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看到的大自然的灾难是越来越频繁了啊！我不久前就在我看见了一个这个报告，这是来自于国际气候变化委员会在2020年6月出版的一个全球气候变化的海洋和冰冻圈的报告。那现在科学家，世界的科学家都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这个气象委员会的报告是他们共同承认的。这是一个事实是什么呢？就是人类活动所排放的温室气体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所以这个报告啊，是被全世界各个国家啊研究气候变暖问题都共同接受的，是一个权威的报告。那么因为气候变暖，北极、南极的这个冰盖就迅速融化，海洋的温度上升，导致这个海平面上升，这个上升的速度是越来越快。那么按照这份报告，如果这个 RCP 这个值， RCP 就是那个排放的值，我们现在温室效应的排放，如果是 2.6 的话，2.6 是什么意思？就是非常低的排放，或者说不排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到2100年，也就是过70-80年，海平面上升预计会达到65厘米到1米，会达到这样的一个海平面上升的幅度。那么这对许多沿海地区来说是一个灭顶之灾，因为上升到65厘米以上的话，那沿海的地区会被淹没，那灾难性的风暴会更加频繁，用水也受到污染，传染病、流行病会更加范围更广。那么预计，按照这个报告，他说预计伦敦、纽约、上海这些沿海城市就可能不适合人居住了。如果继续按照现在的排放，高排放就是说 8.5， 那么海平面上升的速度是怎样？是每年都会超过几厘米。那么预计到了2050年，也就是40年多的时间，是50年的时间，海平面将会升高数米。到那个时候，那将会发生世界罕见的极端海洋灾难，那会在全世界各地频繁发生，估计那个时候地球都不适合人居住了。那我看到这份报告 我后来我去查澳洲的有没有相关的报道，后来我查到最近就在1月份，有澳洲维省也有关于这个环保的数据，他们也做了一个预测，到了2100年哈，海平面会上升0.8米，所以还超过这个65厘米，0.8米，到时候会产生什么现象？就是我们附近从门通到 Frankston 这些沿海的市镇都会没有了。所以以前我时常看一些世界末日的灾难的片，哎，我觉得很夸张，好像很遥远。但今天我看到这个2020年这个 IPCC 的数据这个报告以后，我不再觉得世界的末日与我很遥远了。可能就发生在我的下一代身上，或者你也会看到这个灾难会越来越频繁，就在我们这个时代。所以我说，这个灾难越来越频繁，世界的黑暗会越来越深。那这一点刚好，我们的启示录的圣经在预言末日灾难的时候，也揭示了一个同样的道理。因为我们在看启示录的时候，经常会碰到讲到七印、七号、七碗来预表这个灾难越来越频繁，其强度会越来越大，影响的范围也会越来越广。当七印揭开的时候，这个灾难大概影响世界1/4的范围。那当七号吹响的时候，是1/3的世界的灾难会发生。到七碗降下来的时候，在启示录里说，整个世界将是最大的灾难。当3个七满足的日子，就是世界的末了。圣经实在是神的话语，给我们末世时代的一个明明白白的启示。那我们世人看见，我们今天的状况的科学报告和圣经的启示是不违背的，是吻合的，所以圣经真的是真实的真理。那么世人对世界的末日会产生怎么样的心态呢？当你看到这份报告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呢？我想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吧，有的人可能就是消极、悲观、无望。或者有的人就觉得乐观自信，因为人定胜天，我们科学很发达，将来一定有办法解决这个海平面上升问题，这是也是一种态度。还有一种认为干嘛去想将来的事情，我们就好好活在当下吧，及时行乐，该怎么活就怎么活，不用为明天担忧。那我不知道我们基督徒会采取什么方法。你会采取这其中的一种吗？基督徒应该是什么态度呢？我在想，如果我们坚信圣经是神的启示，他的预言一定会在末日来应验的话，并且我们相信以赛亚所说的，在最黑暗的时候，就会有神的荣光照耀大地，基督会从天而降。就好像老鹰把它的雏鹰来聚集在它的翅膀底下，保护它的儿女不受灾难的毁灭，而且要把我们儿女带到它光明的国度。如果你相信这个话，那么你的心态会是怎样呢？应该是平静的来观察事态的发展。预备好面对灾难时的忍耐和刚强，欢欢喜喜等候主的再来。我觉得基督徒的一生应该是在不慌不忙、平静安稳、心怀盼望、常常喜乐中度过的，因为当你最黑暗的时候，就是你荣耀得救的时候， 就是要进入新天新地的时候。所以作为基督徒，如果你还时常为明天养老的问题、疾病的问题忧愁，为未来的世界末日恐慌，或者过着醉生梦死的日子，那么你今天就要来好好的来看看以赛亚书这七章歌剧本，特别是这个开幕剧，要来到神的光中，来到教会，来读神的话语，因为这样可以帮助你重建信心。那么以赛亚这个开幕剧里还谈到众人会走在献祭、传说、赞美神的路上，那这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他要告诉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不需要我们带上海产品啊、牛羊、骆驼、黄金、乳香去见他去献祭，因为主耶稣已经在新天新地为我们众圣徒预备好了住处、筵席，还有黄金碧玉的圣殿。基督要我们带上生命的果子来做见面礼。在世界越来越黑暗的日子里，基督徒不是无所事事的来观看、无所作为的等候，我们要有所作为，而且还要赶紧做，就是要多多的结出圣灵的果子来作为祭献给我们的基督。那在加拉太书中，我们看到圣灵所结的果子有很多，有喜乐、仁爱、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等等。这些果子不会被大气变暖来变腐坏，也不会被海啸吹掉，它是可以永存不朽的，是神所要的，是基督徒将来要得奖赏的凭据。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末后的日子要赶紧来结生命的果子。这是以赛亚所看到的，这也是我们今天神要启示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的。说到生命的果子，我想到了一个很好的见证，就是张家坤姐妹，这个她有一本书叫《活水》，这本书大家上网一搜都可以下载，因为很有名。她这本书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滋润了人心。那张家坤姐妹呢，她是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个著名的传道人也是享誉海内外的这个基督徒的作家。她在1960年就因为是基督徒被关进了一个受迫害，关进了一个6平方米的黑房子，没有窗户的，这样一关就是10几年。在那个黑房子里，他没有圣经，他就凭他脑袋里所背下的圣经的章节写下了《活水》等一批属灵的著作。那么张姐妹在1982年的时候才获得平反，然后她的书才陆陆续续在海外出版那么他的书中也有一篇文章叫做《我不及格》，是他写给他自己的，是在他过世以后出版的。那我想选其中的一小段读给大家听听。他说，我又被关进了一个小黑房子，别人看是一个小监狱，但在我看来却是树林中的隐蔽处，是与主相交的内室。主给了我安静的机会，也给了我一些小小的考验，但我发现我常常考得不及格。我有个错误的想法，想从世人那里得点温暖。 我是受了一点患难，但是我认为别人就应该同情我，至少同情我的孤单，但是却没有人来同情我，反而欺负我，我心中就发酸，很不是滋味。我当兵是蒙了选招，但是我又常常用错了兵器。神所预备的兵器是救恩的头盔、信德的藤牌、公义的护心镜、和平的福音鞋，还要用真理的带子束腰，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可是呢，我常常用气愤来待人，用愤怒来怒目相待。我看错了目标，忘了我现在是于空中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属灵的那个恶魔在征战。所以当我患难的时候，我常常失去连续的心，我常常失去忍耐。虽然我一会儿就悔改了、后悔了，可是当我遇到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些无故与我为敌、无故欺负我的人啊，是那么可恨。所以我是多么不及格，我常常错了，在我刚强的时候软弱了，在我软弱的时候我又刚强了。我时常受到欺负时就刚强，不甘心受欺，不向主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胁的话。我爱地上的虚荣和美名，有人称赞我我就快乐，有人讥讽我我就不愉快。从此以后，我要住在主里面，在光明里与他相交。虽然我常常不及格，走得慢，但要紧的是不能半途而废，我也不会半途而废的，因为主的恩典够我用。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看见一个谦卑、和平、忍耐、对主有信心的生命呢？在那个黑色的房子里，却充满了主的荣光。盼望我们在读《活水》这本灵修书的时候，可以看见耶稣的生命样式。我们也愿意来自我反省、悔改和效法主耶稣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树能开花结果，当基督荣耀再来的时候，可以献上为祭。最后，我们还要传扬赞美主的名。这个主荣耀再来的歌剧已经开演了，基督徒不是观众，是演员，是要加入到以赛亚的歌剧中来的。我们要走上传福音的道路，要边走边唱，传扬主的美名。保罗曾经说过，我们众使徒都成了一台戏，要给世人和天使来观看，你知道吗？我们是与上帝同在一个舞台上，同在一个剧本里，这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传福音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这是以赛亚书给我们的盼望，给我们的启示，也是给我们今天要当做的一个鞭策。所以今天在这里，我要做一个总结。今天的经文60章1到7节，基督荣耀再来的开幕剧是天上地下、天上地下、天上的对照、对望、呼应，是天地神人合一的场景。基督荣耀再来，对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启示是什么呢？就是来到神的光中，来到教会当中， 这里有神的光耀光照，以生命为祭献上，结生命的果子。然后我们都要传说主的美，要传福音，把这样美好的盼望带给那些还不认识主的人，邻居，我们的家人朋友，把这个盼望带给这个黑暗的世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荣耀再来的歌剧已经开演了，基督徒不再是观众，而是演员，让我们加入到以赛亚的剧中来，献上生命为祭，走上传福音的道路，传扬主的美名。因为我们同我们的主耶稣，同我们的天父，是在同一个舞台上，在同一个剧本里，这是一件多么荣耀又蒙福的事。愿主帮助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过有盼望的人生。我们和平忍耐喜乐的等候基督荣耀的再来。主啊，感谢你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一个指望。我们如此感恩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